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戒老慈悲，传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尼师大姐、沙弥居士，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154面，154面，首先要订正，要订正这个关于圆晓法师的啊，他的这个经历啊。圆晓法师是韩国的一位高僧，他本来要到中国来留学的啊，后来他在途中啊就开悟了，晚上走得很辛苦啊，在树下坐着，口很渴，看着这个路旁边呢没有花园，有一滩水啊，很干净的水。他就想想到那儿去喝一点试试看吧，就在那里的高手捧下来一喝，这个水呀、很甘美清凉，很欢喜，喝了不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呢，那个水呀、是从坟里头流出来的，非常肮脏。当时他一想到这里头那坟里头的那个死尸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很脏啊，当时就吐了。这一吐我就开悟了，开悟他就不来了啊，他没到唐朝来啊，就这一点要订正一下，订正一下。他就讲的一切是唯心的确是这样子的。这个世界上一切是我们心里想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往好地方想，往光明面想。我要想到我将来要成佛，我能够说法，我能够度众生，你天天想，久了以后啊，那就变成真实的了。要老想说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不行，到最后就不行了，都行就都行了。你要想想啊，要想，这个世界就是想出来的哦，这个世界上有50几亿人口啊，40-50亿呀、每个人有他自己一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就是以他的心是中心点向外画。你多大，你心多大，你就画多大一个世界，画多大个圆啊！你想什么就是什么，你自己的感受别人不知道，同业所感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同业所感有时也不一样，有时候山河大地呀、春夏秋冬啊，花呀、鸟啊，在心情很快乐的人看了的话，大地充满了一片喜气洋洋的生机；在感觉的失意的人看了，这个天地呀、非常狭窄啊，非常狭窄。感觉到啊，天虽宽没所容啊，没有立足之地啊。看着树也不好，花也不好，鸟也不好，不是外界不好，是内心的问题啊。所以可见得我们一切是内心的问题，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心就好办了啊。下边呢，看这个第二个书的部分，一缘净觉月西等历代祖师种种解释，作多散末至元大佑师者乃有了解，今为海东月西大佑所解仅存而已。世缘人王经禅教师虽令如是广大深远法门，不得人人晓了，宁不悲夫。这个一缘呢，我没有查到这个资料，没查到，因为手边的资料有限呢。大家能够查到的话，帮我查到，我来给大家再来分享啊。我查到是在佛光大辞典上来，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法相中的一个高僧，他还没到中国来啊。这个资料没有查到。这个净觉祖师，他是唐代的一位高僧。他徐家姓韦，他曾经过呀亲近过神秀大师，后来神秀大师圆寂以后呢，他就亲近了这个玄奘大师，持戒很精严，而且对经教的义理也很深入，曾经住过长安的大安果寺。他圆寂了以后，王维居士王摩诘曾经写了一个大唐安果寺故大德净觉师塔名，他著有般若心经， 他是专门弘扬啊，这个禅宗有南北两宗啊，南宗是顿教，就是慧能大师的，北宗是神秀大师建的，一个是主张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个就主张本来一物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宗。这个净脚大师呢，他虽然是禅宗，但是他有解释阿弥陀经，就是净觉大师还有月西大师，前面也介绍过了啊。历代的祖师种种解释大多都散失淹没了，找不到了。因为我们中国呀，这个中国的历史上看呢，常常有战乱发生，一个战乱一来以后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寺庙。过去我在大陆上就看到了，那个军队没有房子住，就开到寺庙里去，所以现在搞到台湾来了，把寺庙把寺庙的军队里就开进去啊，那出家人就让出来，就让这个军队在那里住，又是荤又是酒这样干呢、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生造业呀、啊。一有战争，这个寺庙就没办法了啊，军队要守规矩还好一点，不守规矩乱七八糟，那里的东西都拿走了，很糟糕的一件事情。这到了元朝的大佑禅师，大佑禅师啊，他著有料解，后来这个就是那袁宗超，就是他的，就是大佑禅师的料解，就是阿弥陀经料解。现在只有海东，就是元晓，这个元晓祖师，元晓啊，在韩国人认为他叫圣师啊，元晓圣师全记啊，有这么厚啊，一本一本的、啊，我在阜阳看过，韩国的送过来的，送给我们。他的著作很多啊，现在只有这个元晓大师的呀、啊、和月西大师的、大佑禅师的他们所解的阿弥陀经啊仅存而已，仅仅只有这几种解释啊还能够存留到。世缘人亡，年代久远了啊，人也不在了啊，经禅教师经也残破了，教义也废弛了，就随令像这样子广大深远的法门不能够人人得一个畅晓明了，宁不悲服，如何不使人伤感呢？这是莲池大师的啊，很感慨的话啊。下边呢，这个就讲到这个后来朱家的弘扬，道父远称佛旨，红禅密宗，为伦为文，为记为录，为传为记，为父为师，交赞胡杨，其力不易，宁不叮咛恳告，感慨悲歌，普劝弥留，同归角路，一成过目，可复明心。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很久远劫来的，就是这些个等于说呀，意思就是这些再来的人呢、他很久以前就承受到啊师尊的秘密的圣旨啊，告诉他了红禅密宗，弘扬阐述，秘密的推崇，或者是作为论，或者是作为文，或者作为集，或者作为录，后边都有说啊，或者作为传，或者作为记，或者作为诗歌，或者作为诗赋，或者作为诗歌词赋，交相赞扬啊，其力不易，其力不易，那个力当数讲，当数目的讲，数目，他的数目啊不止一呀、啊，这是诗经上的话。啊，世间话其力不易，因为我们的古来的祖师、啊、他都读过五经四书，所以他引的呢就是这一些。要再看到这个像这个东晋那个时候的呢祖师们引用多半都是老庄的东西，老子的东西，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喜欢研究老庄，老子和庄子都引用老庄上的东西多，后来就是 大家都引用五经四书的方面多了，数目字啊不止一就是很多呀，没有不是第再三的叮咛恳切的告诫，感慨悲歌，内心里的感慨化为一种悲歌啊，很伤感的歌声，普遍的劝导啊，这个弥合的众生啊，同归绝路，一起归魂到了大脚的道路上来。一尘过目，可复明心。我们一看见自己这个这些，就上面这些个是文啊、论啊、录啊、记啊，我们一看到以后啊，由于他们的恳切叮咛啊，感慨悲歌，我们怎么可以不铭记在心里呢？下边是书啊，书这段文的解释的。上文专指注释此经，今为其余赞咏净土，所有言辞不可胜记，为论如十一如十一宝王等，为文如龙书无尽等，为集如觉疑止归等，为录如净土自信等，为传如净土妙传等，为记如净路修行等，为赋如神奇安阳等，为诗如诸家怀净土等。这个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接着就是来解释这上边呢，这为论为文为记为录为传为记为诗为赋啊，就是这样说啊。他讲这个论呢、啊、就是现上面是专指着注释这部经典的，现在就是说呀，其余的赞叹歌咏净土的所有这种言辞啊，不可以胜记太多了啊。为论说是论做论的，像十一论啊，十一论还有宝王论，十一论是天台智大师做的啊，是净土这个十一论，净土十一论在净土十要里有。这个宝王论呢，就是草堂飞西法师做的念佛宝王三昧，三昧宝王论。为文说龙书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啊、那个无尽居士张商英做的求生净土文。这个张商英居士啊，原来不信佛，不信佛，学问很好啊，当过宰相啊，宋朝的，他不信佛。有天晚上他在那写东西，写得很晚呢，他太太说这么晚你还不睡觉，他说我要做个无佛论。他太太说无佛还论什么呢？哎，这句话把他点醒了，无佛还论，这一棒子个灯头一棒啊，把他打醒了。好了，要不做论了，我现在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有佛法。他就找了这净土方面书来看。所以你说有佛才能破吗？那叫无佛论吗？你们无佛还论什么呢？无佛当然不要论了嘛。于是他就找了很多净土书来看，看以后啊，他不做无佛论了，他说求生净土文改了，信了啊。张商英四郎王古做直指净土觉疑集，吴俊的沙门大佑做净土指归集，吴公居士王田做净土自信录，村灿主尊士做净土料传。村灿主啊，他是天台宗的高僧了、哦、了不起，这位老人家呀，这一生的那种用功的方法呀，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到的。他临终的时候，弟子问他生哪一个净土，他就说激光净土，就是这位老人家慈云灿主啊。在净土圣贤录上我看着了，只有一位他老人家说到激光净土，很肯定的讲激光净土就是佛的净土啊，诸佛的法身净土啊，所有无明断尽了。慈云灿主啊做这个净土料传，善导和尚作记啊，善导和尚作记，这个大家知道啊，我们再念一遍。渐渐鸡皮鹤发，看看刑部龙宗，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尔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净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善导大师说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念佛就嘴巴就出一声 就放一个光明啊，出一道光。这个日耳千般快乐，无常终时到来呀。这个修行的人呐、啊，第一个呀，你要知道自己会死，这就是智慧的第一步了。一般人他不想到他自己会死啊，不知道，所以说古来的这个一般人说呀，人生不满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还不满一百年呢，常常怀着千岁忧，想到一千岁以后的事情还在想到啊。你看秦始皇吧，他要当始皇帝，下边是二世三世万世一系啊，一直传下去啊，是这样子。结果啊，到二世就完了，就没有万世，二世就完了。结果他这个思想呢传到日本去了，日本的天皇变成这样，万世一系。我们延寿大师啊，做的这个做神奇安养赋，他老人家另外做一个心赋注也好，心赋，他就讲这个心啊，这个心的神妙作用啊，这个书也很好，假如有大家有请看呢、啊，你常常那样念。我们延寿大师和那个善导大师都是阿弥陀佛的四现的，再来讲。他那个东西都是见性的，就是念那个，你念那个慢慢就开智慧了。这个朱家怀净土是更多了啊，像宗逢国师啊，这个楚奇大师的这个西斋净土师啊，还有莲修必读啊，很多呀，很多。挑好的呀，我来念啊，念几首大家听一听，听一听以后啊，那个喝开我们的心目啊。偶遇大师的才华呀，这个明清四大师啊，偶遇大师啊，莲池大师、偶遇大师、寒山大师、淄博大师，这四大师要是考功名，那个状元一定是他的，其他的没有份。他们不考了，不要你们那个东西，让给你们搞，我不搞了。所以那些个朝廷那些文武百官呢、啊，到了那里跪下来磕头顶礼。为什么？你那个东西我不喜欢，不要，没看起那些东西，他尊贵呀，啊。因为那个时候古来的考取功名就是五经四书，另外就诸子百家你自己去参考，这主要是五经四书，你能够把它背下来滚瓜烂熟，到时候做几篇文章一送上去好了，这个你的文章内容啊能够很高明就录取了，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书也不多，倒不像我们那个大藏经啊，拿150册又字又那么小，那没有那样子的啊。所以那时候古来的人读书呢，十年寒窗啊，就是要把那个五经四书要背熟，然后在诸子百家在那写文章，天天写啊，一天到晚写，写完了以后到考试的时候，他那考试不是年年考的呀，啊，要说三年考一次，两年考一次，叫大比之年，大比啊，就是整个全国的考试啊，考秀才、考举人，然后考进士，这叫三考及第呀。到进士的时候，皇上亲自主持殿试，进士的第一名就是状元啊，那个状元那可真是，那是最高的荣誉了啊，读书人最高的荣誉啊。中了状元以后，皇上啊要试验呢、啊，还要给一匹马，带着那个状元似的花到街上去游一游，大家看那新科状元出来游行了，哇、哦，那对读书人是一种诱惑。那在古来读书人讲啊，书中自有颜如玉，诗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靠这个来那又和功名富贵呀。但是他不晓得这功名富贵呀，一转眼就是无常，我没有了吧，不知道。但他后来知道了，知道来不及了啊。学佛的人就知道这些个啊是假的。这个偶遇大师的才华呀非常高，他老人家也是开悟的呀，连印光大师赞叹他老人家呀，中通教义两，中成教义两融通，所悟与佛无一同，他所悟到的和佛没有两样，就赞叹偶遇大师啊。现在我们把他这个他老人家写了一个诗，我来念一下啊。赤名真实是单传，念念圆成深妙禅，能所本来无二体，果因交测即重玄，广昌舌相兼真信， 周遍身光皆法缘，大事分明为此事，同人共测主身边。偶遇大师的这个他老人家的诗啊记啊非常非常好，境界非常高啊，非常高。另外呀、啊、当代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虚云老和尚是禅宗的重镇呐、啊。过去的禅宗的禅师没有挂念珠的，但虚云老和尚挂个念珠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虚云老和尚那个照片呢，他挂个念珠，他写了一首诗啊，说弥陀一念挂心头，四彩莲花容作舟，七宝地成尘慧觉，一生归去去来修，居同善友开银地，佛以凡夫道圣流，汝自辉光一反照，但等彼岸有慈舟。虚云老和尚还主张人念佛的，禅宗的泰斗啊，啊，这个中共把他抓去。打的呀，这打的要打的死去活来的，叫他把黄金拿出来，就不拿出来，不然就打死了。他死了以后啊，这个中共的干部一看，哎呀，这老和尚死掉了，死掉了，走吧，走了，走了。后来慢慢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吧，他告诉死者，他说我方才到兜率天去听了一堂法，到弥勒菩萨那儿，阿难尊者当维诺听了一堂法，还说了个偈子，你看那个这个虚云老和尚他那个法会里头有啊，就这位老和尚是了不起的，他是主张人呢、啊、你不能参加这老是念佛，那结果是无二无别的。你看这个禅宗的祖师啊，还有这个禅宗的这个百丈禅师，他是修行以念佛为稳当，这个禅宗的祖师了不起的，没有门户之见呢、啊、而且这个百丈禅师送这个王僧的时候，这个出家人呢，病故了，他用念佛法门来送他，用念佛法门，看你，他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悟无无生，然后回入娑婆都有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可见的禅净律密一家，就是六个门六个橱窗而已。摆的都是那一个产品，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产品，看你哪个信，这个买的人喜欢什么东西就买，不要批评不好的。好了，说的这是闲话啊，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书，告而越肯真诚之语，即其信受而奉行也，歌而越悲悉主之词，回能感发而行其也，利益数也，不义者亦不足以禁止言多也，此皆净土圣贤千言万语不厌繁从，直于生死海中，尽切众生于彼岸而后已，我等应当先恩报德，楼骨明心辗转流通，地相劝导，如其直而不懒，懒而不信，不悦愚猛之训，哉悦机遇之谈，独且乃至何哉。莲池大师就说呀，这个告啊，肯告，我们前面讲的丁宁肯不告嘛，告而越肯，同人共测主身边，肯告是真诚的话，真诚之语，希望能听的人信受而奉行。这个歌叫悲，那个就是凄楚，很凄凉很酸楚的这个词句，就是希望啊借着这个歌声啊能够感发的啊，感发一般的凡夫啊有所兴起啊，对这个佛法能够有所体会，有兴起。那利就是数啊，不义就是一个义都不足以尽，形形数字之多，这都是净土圣贤。这些人呢、啊、都是净土的圣贤呢、啊、因为他们都往生了啊，净土的圣贤千言万语不厌的凡夫的啊重复，就是希望啊这个直字 当直，就是当那个口子到两点那个这个直，就是希望在生死海中啊，把一切的众生都拉着，这一切众生，这个切字念就是提携的意思，提携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他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所以千言万语不厌繁复，不厌繁重啊。我们应该呀、贤恩报德，这个贤是怀的意思啊，怀恩报德，楼古明心，把这些个呀家言啊，这些是这个开示啊，要怎么样的，要刻到骨头上，铭记在心里头，辗转流通啊，大家互相的劝告，互相的引导。假如说要把它放在那儿不看，看了又不信啊，不是说这是训这个迂腐蒙童的，那就是说这是既说预言的预言之谈，独且乃至何在，像这种人那有什么办法，那么